阿东你好。
啊，你好慧英。
很高兴在这里和你啊谈一谈。对呀、啊、很想了解一下你信主的经历。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对基督教有些接触的呢？
应该接触的话应该是很早了，我在这个大学时期是89年左右，在那个时候就看了两个册子，一个是关于佛教的，一个是关于基督教的，就是属于那种漫画的那种性质。
哦，在那时候你都能得到这些东西啊？
啊，就是在我们大学生宿舍嘛、一个宿舍里住8个人那种、就
是
很快就把它翻完了，
别人带来的。
嗯，我不知道谁带来的。
哦，
很感兴趣啊，就是神话嘛，就放在那里。我想这就是一颗种子吧，就放在那里。
对，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种子在你心里，但是并没有引起你对就是想要委身信主啊什么的，还很远是吧？
很远很远
啊。那什么时候是真正切身的就是说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这个就是说来话长了，那就是那个种子10年的后，那是99年，就是98年硕士毕业以后，就是有一次去日本的机会，说是一个选择的一所学校，是一所基督教的一所学校。这个创立人是一个基督徒。
对，
在校园内就有一个教堂。没有重大的节日或者有像这个毕业典礼啊、开学仪式啊，都一定有牧师在那里做这个祷告啊，还有一些宗教仪式啊。那时候也学会要奉献一下，还感觉得很好。
你那时候就开始奉献了？
那么看别人告诉我嘛，要给个100日元或者500日元这就可以了。
那时候还不信主，已经开始奉献。
我觉得
这并不明白奉献的真正的意义，是吧？
不明白。
但是就是跟着大家去做。
对对
对。那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那只是一种西方文化呢，还是真的是觉得对生命有关系的，对你自己生命有关系的一种信仰呢？
我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只是一个宗教还是不错的嘛，能把一个人的灵魂，说最起码从善呢、原来就是说佛教的一些这个理念也都知道一些，可能我同等对待了，就是相同的一个宗教而已。就说为善呐、就说能使人能走向一个好的方向啊。就说了解不是很深啊，但是有一个好感，就说不反对他嘛。
对，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你有没有很切实的，就是说接触到一些圣经啊，或者是基督的信仰，很切实的？
那应该比较深一点来讲的话，就是2003年以后，接触了一些这个基督徒，就说他们能到我们家里来去，因为当时学英语嘛，也就是说，
在日本学英语
啊，对啊，这个必要的，因为搞科研没有英语是不可以的。
哦，
但是的话也想着口语啊，还有一些听力啊，有所提高，这样一些传道士正好他们要。就是说讲一些英语嘛，这样就接触了好多传道士
啊。那些传道士是日本人呢、还
是？不
是，
都从美国过去的嘛。
哦，
这样也有一些这个，这样是他就我带来圣经嘛，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英文圣经。
对，真正意义上的能接触圣经。
哦，就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圣经是通过传道士。
对对。
通过教英语的方式来接触。对。
但那时是唯物的嘛，因为当时感觉就是。唯物论在脑子中还是比较，还有进化论、唯物论这个比较深啊。因为当时学的时候高考要考这个，并且每当自己和别人辩论的时候，他这个唯物的和辩证的用起来很游刃有余，当时有一种心里美滋滋的感觉。
就是你喜欢用你所学的一贯接受的那种教育来和他们争辩，是吧？
对。
然后觉得好像你能把他们辩得过。
对呀、
觉得你更有道理。
依托宗教来讲的话，那就是唯心的嘛。你在神的坛，你给我把这个神拿过来看一看嘛。你要能出得到、摸得到，或者能够证实出来嘛。你要讲这个物质的嘛。我现在想起来很可笑的，就是。唯物论这个词用起来的话，唯物和论这个加起来的哈，唯物的话只有物质的，就说用意识能看得到、摸得到、能感觉到的、能证明的。
对。
论嘛，就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没有证实的东西，就是一个
理论或者一个假设。
但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真实的、科学的。
对，本身这个词就是矛盾的。
对，因为你辩证法嘛，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又和把唯物论又放在一起。 本身就从这个题目你就能看出很矛盾的事情。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不觉得，
把这个东西都是正确的。都
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它是天经地义，是非常正确的。
嗯，对。
反而好像基督教圣经所说的，好像是很可笑的事。
嗯，对对对。
哦，不管怎么讲，虽然你觉得它很可笑，但是你还是愿意去接触，是吧？
嗯，对啊，我还是
还有兴趣啊，
还是有一点兴趣去接触他
啊。那是感谢神，那神对你就是很恩待了。不好，我了解，就是你的妻子在这个过程之中，在这一阶段，好像他信主受洗了，是吧？
对，他在那段时间，我很支持他信主啊，因为我虽然不信，我认为一个信主的人，你说有信仰的人，我觉得很好啊，有一个依靠嘛，精神寄托嘛，我这么来理解的。
对对对。
他虽然就说有一些苦恼啊，有一些这个心烦的事情，肯定就说我们靠人来劝解，就很困难。我说他要有一个信仰的话，那是他能有一个安慰，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可能更好一些嘛。
就是不管这个出发点对不对，至少你觉得是它是个好东西。
对呀、啊，我觉得还不错，那对人还是有益处的。
对对对。
但是要我相信起来呢，太难了，我觉得，因为它没有根据嘛。
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你这种觉得又觉得它很好，就是有好感，但同时呢，你自己又不愿意接受，这种状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就说这个传道士，不想有十来位这个传道士，就说经常就会，因为我妻子信主以后，就会自然带动一些传道士来到我们家中。这样式的话，每一次他们讲的信息都不一样。当然，我英语不是很好，他们日语又不是很好，多数时间是我在讲嘛，我就是如何辩驳他们嘛。他们也不太和我多辩辩，多数听我讲也是。但后来就是他们用一些比喻啊。你比如说有几个比喻，就说他拿出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一个折起来的，就是一张很大的纸折成了一个很小的纸，这个纸的封面就是一个鹤。他说你想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吗？我说当然可想啊。那他就把它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那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里头有这个一群孩童，还有一个高大的树，树下面有池塘，就说有好那很好的这种风景。后来知道那就是一个那个童子受洗图了，那是说基督教一样啊，这种你不去进里面看，你怎么能知道里面那种内涵、那种丰富、那种美好呢？当然我就驳不过了，我说那就是一种胆怯。现在想起来就说不想去把自己的理论去背叛，不想去把这种事过去的自我否定嘛。但是他这种强有力的这种很浅显的比喻就把我说动嘛，因为里面就是很浅显的例子嘛，里面你不想看吗？那基督教一样，你虽然说你否认了，那你不进去看你怎么能知道啊？
对，就是那时候你在反驳基督教的时候，实际上你对基督教并不了解，里头的东西是什么，你在反驳的那个东西你不知道是什么，
对
吧？
对
啊、嗯，这所以就抓住你的根子了
啊，是啊。然后他说你只要接近神，你跟我做个祷告的话，那么你就神就能听见你
啊。那你做了？
是啊，我很勉强的做了
啊。
你只要我说你，我一些唯物的嘛，就说你这种，就说他也针对这种唯物的，就说你能听得到、摸得到、看得到的。他说，但是你祷告的话，你就和神能够接触，能够有交通。
啊、
我说祷告怎么能呢？但是又根据这个例子，你不去试，你怎么能知道呢？
对，
就和我这个理论就他很好的这种，反驳了我这种理论。那不得不让我去跟他试一下
啊。
你就有胆量的话，你跟他试嘛。
对，
我就试一试吧，那就是跟他做了第一次祷告，但是这种很不情愿把自己反叛嘛，因为背叛过去，
是
这种很难，就是。
是我们的教育根深。
就只止一次，以后就不再试了，我想。
啊、
就说为了把他们延缓过去嘛，
啊、
也不想背叛自己这种的。
对对对。
他说这种祷告必须是长久的，你才能够去听到神的声音，才能够了解神。
嗯。
但是当时那种背景。但是真正的转变来讲的话，这种就说不反对，这就现在就说我愿意用这个耶稣的这个播种的比喻是吧、
嗯、
像这个八九年那个时候正是学生动乱那个时期，那个我叫撒种嘛、就说那叫撒种阶段吧、
嗯、
后来的话这个叫萌芽阶段也好吧，我想在这个
浇灌了、
2013年的这个阶段、
啊、
应该算是浇灌萌芽阶段吧、虽然不认同，但是不反对啊、对的，还是比较比喻比较是一个好的东西，也喜欢别人去认同。但是这个阶段以后应该就算是后面的默认阶段，以后以及最后的出芽阶段，我用来这个说、 那么这个默认阶段来讲的话，受的影响很大的话，也就是说2003年、04年这个左右，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影响比较大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姓宋，这个朋友我们是在这个研究生期间的一个朋友，我们俩都是外地人，就是我们那个研究生期间就只有两个外地人，就是我和他，在这个延边，我们住在一个寝室，我们无所不谈，因为也都是外地人，比较亲近。那么他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完美。我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从八九到九十年代是10年期间工作了很长时间，就对现实的那些事情认为现实的东西有时候要世俗化的东西要多一些，但是我们辩论的都是基于唯物的这种现实的这种东西，就是对于唯心还是很远的，就是和这个基督教就是还是不可以认同的，这个这样每天都辩论很久，有时候辩论到半夜，就连这个对面的这个女生他们住起来都说我们在辩论什么东西，就说我们放假也不回家，然后平时做实验都在一起，就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也就互相都很知道内心在想什么，也并且就说很亲密的这种像兄弟姐妹一样这种感觉。后来我们就各毕业了以后，我就来了日本，他就去了美国的西雅图。这件事的话，这个2003年和04年左右，他在这一段时间他就接触了基督教，也我在日本呢，就是这个背景的话，就是因为是基督教的一所学校，也接触了一些美国来的传教士。在这个期间，我接受美国传教士的这个影响的同时，我虽然不相信，但是呢，和他们交往，而突然收到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他说他信主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啊！我说他怎么能信主？能够相信有神啊，我这个不可思议啊。然后我就反驳他，我说你都是唯物的，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有神的存在呢？这不笑话吗？然后他说他是自己这个一种感受，他有一个亲身体验，就是 experience， 他有自身体验。他说一天在家里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有一位非常慈祥的一个 father， 他说这个用英文给我写的，然后就抚摸他感到无比的幸福，他说有这种体验。他说了很多，我就反驳他，我说你是走火入魔了，一天看圣经，一天在这个搞这些东西，你肯定就受这个影响产生幻觉。他说不是，说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也知道这个以前学的这个大脑中枢当中有五羟色胺这种和幻觉和这个人的这种中枢调节有关系啊，也和这个传道士们也讲这些东西，他们也不去过多和我辩论这些东西。但是听到宋的这个，我就说原来就有这个不反对，现在就说最起码他可能是有吧，也许最起码不否认了，也许有吧，这属于默认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也到2005年以后，我就有了一次机会来到美国吧。到了美国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到美国以后都有查经班哈。
对对对。
那么宋首先给我一个建议，那就是那你去查经班啊。我到这儿以后人生地不熟嘛，自然要很寂寞。
所以你一个人先来是吧？
对啊，我自己一个人来到美国嘛。到这以后感觉大家还不错嘛，感觉向大家听一下，感到很温暖啊，挺好啊，说华语并且听诗歌，还有讲这种个人的分享，我很愿意听这些。同时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一些基督徒吧，他们所表现出那种喜乐啊，哈，虽然帮忙就说做一些为人助乐的事，虽然很累，但是他们很就表现出了很欢心，就那种从心底里头的那种喜乐，我想得到这种喜乐嘛。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追究吧。然后就说这里的人就说也不是求名啊，也不是求利，能感觉到哈，因为有的人已经是科学家了，或者有的教授的这种，不是为了这个这些东西。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使他们有这种喜乐？人生在这一个世上，那么什么是最美好的？什么能让你这个一生都有这种平安喜乐在这里面？那是多美好的事啊！
对，
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个。原来年轻的时候就说，在上学的时候，包括这个初高中啊，以及大学，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实际小时候就像 为什么要活着吧，怎么活着，是意义什么，可能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不要瞎想嘛。到大学了以后觉得又不是小孩子，不是小孩子想的问题，其实不然，实际还是在心里里头有这种为什么要活着，然后活的意义是什么，一直就触摸得不到嘛，感触很深这些嘛。那么这个追求我们要得到这个东西，怎么去得到呢？那么在一次这个布道会上，有一个牧师讲了，他说这个耶稣说你只要敲门，有个叩门就有人给你开门，你不要碰到头破血流啊，你要这个接受这种爱的话，你就会有这种爱在这里面，你就会有喜乐在这里面。那为什么要不试一试试一试呢？我可以试一试嘛，先进来看看。
对。
那么到这里看，我说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岁了哈，基督受洗，那么到那里以后我就决定这个进来看一看，就是说决志所说的。然后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我就决定了受洗。
就是在你决志的那一年的冬令会。
哎，对啊。
你就开始。
我觉得，
就终于进来看了一下，就很喜欢了。
对啊，进来以后就很喜欢。那么这个喜欢了的话，那得着没得着问我，那么肯定要问我是不是得着。那我就
得
着
了，是。
那么你就去追求这东西，那么你就得着了。这种有些东西就说用言语可能讲不出来，但这种得着我就能够得着这种喜乐。那么他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源泉哪里来，那么就从这个基督耶稣的爱能够得到。如果停止了，那么这个源泉没有了，就像这个一个河流一样，没有活水的这种源泉的话，那就会枯干的。有这种活水在我这个心里面，那就永远不渴，那就永远会有这种快乐嘛。
好，那感谢主。
感谢
主。就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讲啊，真的是和我原来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你来查经班的时候啊，在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就是你的问题特别多，然后也很尖锐，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给我自己的感觉，我就哇，这个人真的是好像很反感基督教的似的。实际上你在内心实际上是在追求，在探索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不要随便的去论断评价别人。当他愿意提问题的时候，真是他是在思考，在认真。
对
啊，
我要弄清楚这些东西嘛。
是，感谢主。所以你内心的表现和我们所看到的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啊，那就是说你终于进来了，对吧？
对。
啊，那时候你的太太还在日本吗？也过来了吗？当你决志信主的时候。
他决志信主的时候，他比我以前信的主吗？
对。就是你决志信主的时候，他来美国了没有？
我决志信主的时候，他还没有来美国吗？后来到冬令会的时候，这是那个时期。那么我妻子是十二月份来嘛，冬令会也是十二月份嘛。那么没有直接飞到我们这个密西西比来，而直接让他飞到这个冬令会的密苏里嘛，让他Kansas City嘛，一起到那里嘛，一起接受这个主的爱，去听一些福音
是
一些这个布道会。
那就是说他参加了你的浸礼
对呀，他们参加我的浸礼一家人
那你的这个变化对他来讲，就是说他惊讶吗？或者他
当然他很喜乐，觉得我信主能够，就说他认我信主那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啊，应该是因为当时他信主的时候，我就要有各种理论嘛，因为我可以和他辩嘛，原来喜欢辩论嘛，
对，
他会辩不过我的，自然他就觉得我很顽固的，
对，那就是说你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他就是说你信主，那就是他非常喜欢你们一家就在主里，是吧？
对，一家人信主，这是福分，一家人在主里，他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
是，
这是难得宝贵的，这是一种福分。
是，感谢主。就是从你的这个信主的经历来看，就是神的爱真的是奇妙莫名啊！因为他那么早就把爱呢，把这个种子就撒在里面，因为经过那么多年，也用了很多的人，是吧？
对，
在你的
我这个还是比较强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就是人的智慧，有时候这是，就是这里头有许多，因为毕竟是搞这个。生物科学的方面的，一直搞，现在搞分子生物科学。
哦，你是搞分子生物科学？
对，因为好多问题，就是说这里，尤其对进化论的了解，
对，
就是说好多还是一开始确实很多疑问。尤其一些姊妹们来到这儿进行布道嘛，那当时的话，我就是把他气回去了，就是因为我用进化论这个理论把他气得不行。
是。
就觉得我是搅局的，就是这样的，因为
对，这个故事也是很有趣。
就说这个进化的这些东西，因为后来就是对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直接看一些有关进化论的东西。因为国内教科书把这些论的东西，教科书讲的东西，就认为是纯粹的真理嘛。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教科书和中国教科书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可以写得很薄，可以很好的应付考试，但是这个美国教科书很厚，可能很难应付考试，但他把好多理论都写进去，让你从头到尾有一个渐进的能够认识嘛。因为好多东西就是说，就是理论性的东西，就是百家之言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一个正确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学说嘛，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真理了。后来就只要和它不一样的，我认为那就是别的就不对的，又有种先入为主啊，有些东西不是很正确的东西。就是当然了，这个东西就说我说可能是一家之言了，如果是不是正确，那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就是你真正去探讨它，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
对，
比如进化论中人的这个从猿到人的这个进化过程，这好多种断层这种环节，这些这个好多一些证据你可以去推敲，还有一些化石的一些理论，好多好多这些东西，就说你去推敲以后，好多经不住推敲的，所以说就不能抱着一个理论去否定任一个论。
对，
所以一开始信主的时候还有这个神创论和进化论并行，我竟然有这个时期，还
啊
很有趣的。
对啊，在那个时候的神神在你心里头做工了以后，虽然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放下进化论，但是你已经开始接受神了，是吧？
对对，
这是很奇妙的。
就 paradox， 就是说这种很矛盾的事情，就是
对对对，
又相信进化论，还相信神创论，有时候这个很难理解。
对，神做工很奇妙，你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奇怪。
是啊，刚信主是这样。
要得着一个人的话，他做工真的是很奇妙。虽然你不完全的没有。没有完全的放下你以前所受的教育，但是神仍然在能在你心里做工。
对对对，
是，这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感谢主。
啊，
那你现在信主了，也受洗了，那么你们一家都归主。那你觉得就是信主以后对你的生活、你们家庭、你的生命，或者工作，或者夫妻，而你一个女儿很可爱，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有什么改变没有？
那信主以后，就是我和别人也愿意分享，就是这个家庭的改变，这是最难得的。
是，
信主以后要一个家庭啊，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目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这种追求，能使家里的这个气氛啊，这种爱啊，能够更为和谐。就是在日本的时候，这个见证啊，因为也和大家做一些见证，但这个可能是有一些痛苦的见证，也说会有各种矛盾呐、就说总想改变对方。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分享，可能很多人都会，尤其结婚以后的这个新婚夫妇，以及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结婚了很长时间哈，都超过十几年了。
结婚以后一直吵。
对啊，一直吵架嘛，这种吵架要面对这种，就是为什么吵架？就是我们总觉得对方有错误啊。要改变对方啊，要把对方，你这个不对，你应该改正啊。
对，
这个是很明摆你错的，你应该改正。就说这种，就说吵吵吵，就是说吵了一直在吵，就是说弄得不可开交的，就是说甚至就是说想离开对方，这种心理都有的。我觉得只不过不说出来而已，但是内心的话肯定会有。那么自从认识圣经以后，巨大的改变的话，就是说我们受这个圣经的影响还是这个很大的，包括一些传道人，比如说这个段永辉弟兄的这个一些关于婚姻家庭的，是吧？这个在圣经的这个第一章创世纪里说，这个完夫来是就说成为一体，是吧？
是，
夫妻是一体，神创的人成为一体的，那就是神给你的这个妻子，那就是你的妻子，说是一体的。
对，
就像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这个人的这个腿如果受到伤的话，你不去把它锯掉，而是怎么样啊，去搀扶着他一瘸一拐的前走啊，去搀扶着他去走。你像这个妻子的话，你让他去改正嘛，你应该去帮助他嘛，
对对，
而不是去这个把他锯掉扔掉嘛。有这种就是说心里头里头，你不是想抛弃他，而是去想帮助他嘛。
对，
何况的话他是暂且认为他是有错的，是这么想，那而且就不一定是他的错呀，可能自己的身上满身是错的。
是，
就说不认识主之前人满是骄傲的，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内心当中这种骄傲是十足的。我想可能是我，最起码是我是这样，我能感觉到这些，我自己很骄傲的，就是说嘴上我很谦虚的，大家都我觉得很虚伪的这样我不行，这个方面我很差的很远，其实内心当中这个别人没有比我强的，
嗯，
我这个时候面会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但从内心里的这种骄傲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罪行，这种罪行就是会发酵会膨胀。
嗯，
那么在体现在家庭在工作中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影响，我觉得。
嗯，
尤其在家庭当中我越来越感觉的这种不是改变对方，对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彻底认识这一点。对方不是我们改变。
那个纠正一下你的话，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对方是你自己永远改变不了的？
对，你说的正确。
啊，神可以改变。对
对，
哎，
对方是就是我自己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啊，是是是，
但是可以通神来改变他。
对对，
这一点来讲，
神的工作，不是
就像就像神可以改变我的性格一样，我自己改变不了，但是神可以改变我的性格。
是是，
就说放弃了，就是我彻底想改变对方的这种观念。
对对，
我彻底就说。
嗯，
想通了这一点。
嗯，
所以说每一次都觉得他不对的时候，是不是我哪一点做得不好了？我现在已经就说想了这一点，虽然我做得不好，就说我还会发火，还会有一些做得不是很妥当，但是我能知道了啊。
对，
这就是我自己是哪方面做得不对。
是。
现在已经彻底就是能想到这一点了，这是非常巨大的改变，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自己能首先服下软来，那么神再给我一些智慧的话，那么家庭的气氛是不是就好起来？
是。
可想而知的哈。那不是说我去吵了，就是能把自己这方面能软化下来。
嗯，
当然了，这不是一下就说能变好的，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嗯，是。
也就说有神的爱在这里面，就是一步一步的。嗯，
那就是说你信主以后，
嗯，
你觉得你们家，
嗯，
就像你说的，原来就是想要分散，就想离开，
嗯，
想拆毁这个家的，那现在呢，就是你们都在主里，靠着神的爱，
嗯，
你们靠着对神的认识，你们越走越近，
嗯，
家越来越团在一起，是吧？
对呀，啊，我们有共同的追求，这个这就是好办，这就是在一起的，并且就说他也是这样想的话，那你想我们那肯定是有这种温馨的东西在这里面，
啊，
有爱在这里面，
嗯，有爱有温馨，
嗯，
就是享受到这个家庭的这种，
嗯嗯，
美好的这种，
嗯，对啊，
生活是吧？
对啊，我们可以在一起查经啊，可以一起祷告啊，
嗯，
你想，
哦，
这个，嗯。
是，我知道你的孩子也是一直去教会，
嗯，
在教会也有一些服侍，
嗯，
啊真的是，
嗯，对啊，感谢主，这个孩子的一个教育也真是要蒙神的恩典了啊，
嗯，
如果这不是进教会的话，他性格发育的话，你想肯定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但是他能够来到教会来讲的话，他就能够学会去爱这个小孩啊，
嗯，
能扶持这个小孩啊，
嗯，
他自然有爱心在这里面了。
嗯，感谢主。
嗯，虽然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最起码他还有这种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
嗯。
他也非常想受洗嘛，去年你说十二岁，哦，还不够十二岁，他想受洗。
啊，
高牧师说你得十二岁嘛，那我们就等到今年十二岁。
啊。
那么他非常想受洗嘛，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
当然他需要好多这个学习啊，还有在这个灵力的长进。
啊，
哦，
感谢主。
嗯，
啊，那就是你信主归主，那么你家都在主里面啊，就是。哎，那是不是你们现在信主以后，就是说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了呢？
那困难很多呀，那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就说把这些东西，我该努的、该努力的要努力嘛。神就说，工作是神要荣耀神嘛，我们做好了那就是荣耀神。但是有问题嘛，交给神嘛。至于什么结果，那我们不去过多的去担心这些。原来还很担心的，就说慢慢的就，从这里头我们理解到这些东西，耶稣说的好嘛，就说你。一天有一天的是忧愁嘛，
啊，一天
有
难处，
啊，对，
明天难处，
一天有一天难处嘛，
今天对，啊，感谢赞美主，嗯，好，很高兴听到你这样子得救的经历，这么漫长的时间，这是神的大爱，不仅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救赎我们，而且他差派许许多多的工人，啊，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在你生命中做工，
嗯，
然后领你归主，让你们一家在他里面，真是的恩典，就是非常的浩大，我真是感谢赞美他，
嗯，
也感谢主让你们一家在主里头能够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甜美，
嗯，
好，真是，
嗯，
非常高兴，
嗯，
谢谢你，
谢谢。